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0月19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军证实美加军舰联合通过台湾海峡，美两党提议案建工作组对抗中共经济胁迫，强制接种疫苗，五角大楼再接集体诉讼，英国悼念遇害议员，话唔能够俾邪恶破坏民主，蓬佩奥表示世界非常担心美国喺拜登政策下离开国际舞台。美国决定向受无人机误炸的阿富汗人家属支付优惠补偿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军方星期日证实，这个月14号和15号一艘美国驱逐舰和一艘加拿大军舰共同行驶穿过台湾海峡，此举正值北京和台湾的紧张局势加剧，并且引发国际担心之际。近期中共不断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并且在10月1日起的4日内派遣大约150架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引发国际社会谴责。而中华民国国防部星期日又表示，星期日当日又有3架中共军机、2架歼16战机和1架反潜机再次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针对西方盟友的协防，而美国军方星期日证实帕克级导弹驱逐舰杜威号10月14日和15日同加拿大巡防舰温尼八号一起驶过台湾海峡。美国军方补充话，杜威号同埋尼伯温号穿过台湾海峡，表明咗美国同我哋嘅盟友以及伙伴对维护一个自由同埋开放嘅印太地区嘅承诺。另一方面，美国列根号航空母舰星期六返回横须贺港之后，亦都发表新闻稿话，目前机组人员保持高水平的训练，包括作战熟练度、快速反应，并且准备好应对任何地区的突发事件。一个由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组成的小组上星期五提出一项新法案，要求美国总统成立一个对抗经济胁迫特别工作组，以应对中共对外国政府、企业、组织和个人日益增长的经济胁迫。这份对抗中国经济胁迫法案表明，美国越来越意识到经济胁迫是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将威权主义扩展到境外的基石。据法案规划，该工作组主席由总统选定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担任，成员由美国相关部门和机构的助理部长级官员组成。工作组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和实施美国战略，以应对中共的经济胁迫，监察和评估中共经济胁迫的成本以及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促进跨机构的协调，促进和私营部门和美国盟友与及伙伴的资讯共享，发表和定期更新中共经济胁迫案件的公共清单。这项法案是由众议院外交事务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阿米贝拉和共和党众议员安雅格纳带头，咁表明应对中共经济胁迫在两党之间已经达成了共识。由于目前的强制接种疫苗政策正在在美国引起巨大争议，目前至少有24名来自美国部队的现役军人对国防部的强制疫苗接种措施发起了集体诉讼。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在纽约街头有近千名民众聚集在一起，反对当局的强制疫苗接种令。这些现役军人的诉讼是在佛罗里达州中区地方法院提出，状告美国总统拜登、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代理案件的律师事务所 Liberty Council 表示，由于联邦的疫苗强制令24名原告无法得到宗教豁免或者调整，所以唯有起诉。国防部长奥斯丁8月24号发表备忘录，要求军人必须接种疫苗，之后各军种列出了各自的接种限期，否则面临被告上军事法庭、停职或者其他纪律处分。袁素律师在起诉文件中指出，强制疫苗规定是对捍卫美国的英雄的羞辱，会造成直接和不可弥补的伤害。这些现役军人要求法院颁布临时禁令，阻止联邦的疫苗强制令生效，并且最终希望能够阻止五角大楼执行强制接种的命令。星期日在美国议员颜敏时爵士不幸遇害两日之后，当地居民和政界人士到事发地点向这位受人尊敬的议员表达敬意和哀悼。10月15号，颜敏时爵士在英格兰东南部的海滨利镇会晤选民的时候，被一名男子持刀攻击，随后受伤不治。英国警方宣布，这宗是恐怖袭击事件。25岁的索马里裔疑犯已经被捕。星期日，颜敏时遇害的地点亦都搭建了临时灵堂。一位韩战老兵索林顿坐着轮椅来到这里向他表达哀悼。他说，我是一名朝鲜战争老兵，只是向颜敏时爵士表达我的敬意。前来悼念的英国亚瑟士郡国会议员罗辛德尔就说，颜敏时是议员中的典范，当被传媒问及是不是会采取措施来保护当选官员安全的时候，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就回答说，所有安全选项都在考虑之中。他提到一个保护国会议员在他选区内安全工作的方案，那就是跟警方合作，给全国各地的警察和国会议员互动，通过各种保护措施来照顾不同选区的议员。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在接受福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警告说，拜登的外交政策未能理解善和恶的残酷现实，如果不考虑美国政府在全球行动的后果，美国将会被削弱。蓬佩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国际盟友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关注。他说，我认为世界非常担心，他们看到了前九个月的情况，并且非常担心美国正离开国际舞台。蓬佩奥提到，核心的问题是拜登政府未能理解外面的世界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有恶的亦都有善的，就好像如果你不明确表示你将会成为以色列国牢不可破的盟友，这样伊朗人就将会向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提供火箭，而如果你不明白美国的能源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国家安全工具，如果你关闭它给俄罗斯人进入欧洲市场，并且乞求中东地区建立更多的生产能力，就会将美国置于危险之中。他说，那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他亦都强调，川普政府是认真的，要在这种现实的背景下，将美国的力量作为世界上的一种善的力量来发展。美国国防部上星期已经宣布，将会向今年8月底在美国撤离阿富汗期间被一架美国无人机误炸身亡的10名阿富汗人的亲属支付一笔数目不详的补偿金。五角大楼作出的承诺，除了支付一笔优惠补偿金之外，还将会同国务院合作，向有意移民美国的罹难者家人提供协助。即使国防部没有透露这笔补偿金的数目多少，但是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证实，美国主管政策的国防部次长卡尔博士和被炸身亡的车主扎米罗阿克马迪生前的雇主、阿富汗国际营养与教育组织创办人兼总裁史提芬权经过视像通话之后已经作出上述决定。卡尔博士重申了国防部长奥斯丁对这一家人的承诺，在误炸事件发生之后，被痛欲绝的阿克马迪家人曾经寻求美国赔偿，并且帮助他们离开阿富汗。阿克马迪的继子亦都曾经向华盛顿邮报表示，无论是美国还是是另一个国家，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享有和平。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开始了他在欧洲的一周之行，准备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出席北约部长会议。不过在抵达布鲁塞尔之前，他先访问和俄罗斯交界的几个东欧国家，鼓励他们加入北约。奥斯汀星期日10月17号乘专机抵达底比利斯，开始对格鲁吉亚进行访问，随后再访问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五个大楼的一份新闻稿说，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都被俄罗斯侵略，部分领土被俄罗斯占领。奥斯汀部长在访问这两个东欧国家时，将强调北约的大门是敞开，他会鼓励他们做出必要的制度改革，以满足加入北约同盟的资格。奥斯汀在这一次东欧之行中，还将访问已经加入北约的罗马尼亚。他称罗马尼亚是北约民国榜样，这个被视为他激励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努力成为北约成员国的一个姿态。在结束对东欧的访问后，奥斯汀将前往布鲁塞尔，出席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北约部长们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中美洲国家海地星期六10月16号经传有17名美加传教士团体遭绑架。美国俄亥俄州宗教团体基督教援助服务星期日发表声明，证实被绑架者属于该团体，其中有16名美国人和一名加拿大公民，包括5男7女和5名孩童。当地官员指出，绑匪是当地恶名昭彰的黑帮组织马沃索400。该组织4月间亦曾绑架天主教教士。 CNN 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政府目前不知道被绑架者的下落。海地外交部称，官员和美国国务院已针对此案进行联系。海地是全球绑架案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今年尤其严重。根据当地公民团体统计，今年到9月底为止已经发生超过600宗绑架案，去年同期则为231宗。海地总统摩伊士更在7月间遭到暗杀。位于太子港的人权分析研究中心主任尚恩报道，海地绝大多数绑架案的主谋都是马沃索400。美国大批货物滞留港口的情况已经持续几个月，与此同时供应中断引发物价上涨，推动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美国运输部长布塔朱吉星期日17号警告，美国供应链瓶颈包括货柜船失港问题将一直延续到明年，有可能影响美国这一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年尾佳节购物季。布塔朱吉在美国各大政治谈话节目中强调，总统拜登政府正是倾全力来到解决全美各地港口、铁路和道路超载问题。他表示，政府将重新评估各个选项以解除瓶颈危机。但他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谈话性节目《美国国情》中表示，我们今年遭遇的很多挑战都将延续到明年。布塔朱吉说，美国被压抑的需求出笼加剧了供应危机。他说，需求破表，零售暴增，而美国的运输和船运基础建设却跟不上脚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宣布将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应对中共威胁后，中情局大量招募识中文的特工，年薪上限$134,000。综合媒体17号报道，中情局大规模招募识中文的特工，除普通话、粤语外，中情局官网还详细列出了希望未来特工掌握的汉语小语种，包括上海话、闽北语、闽南语、湘语、金语、客家话、蒙古语、广西藏语、藏语以及维吾尔语等。伯恩斯在中情局10月7号的声明中说，中共是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威胁，中国任务中心是为应对中共构成的全球挑战，它跨越了机构的所有任务领域。早在今年2月，中情局成立中国任务中心就被提上日程。伯恩斯希望中央情报局能提升对于中共的关注度。中共国家统计局今日18号发布第三季的经济成长率为 4.9%， 低于预期，增速明显放缓， 分析指，放缓的主要原因包含疫情、限电和房地产的财务危机。与此同时，受到寒流影响，中国北方多地一夜入冬。官方数据显示，北京17号清晨出现零度以下的低温，是52年来最早。吉林更出现零下19度低温，一夜入冬，令到供暖的需求大增，亦令到原先就已经吃紧的供电问题更加严峻。日前因限电波及民生用电的东北三省，在这一波寒流中首当其冲，供暖的需求大增，令到原本不足的发电量更加捉襟见肘。居民普遍担心，若限电情况没有缓解，今年难以度过冬天。据路透社日前的报道，中国供电短缺的情形将一路延续到明年春季。面对煤炭价格暴涨、供货吃紧等情形，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近日要求煤炭企业增加发电用煤炭的供应量。美国地产大亨德斯特涉嫌谋杀亲友共三人，案件经过20几年才破案。德斯特10月14号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律师上个礼拜六向媒体证实，现年78岁的德斯特确诊新冠肺炎，病情严重，呼吸困难，已住院并戴上呼吸器。德斯特涉嫌几十年前谋杀妻子，并在2001年枪杀曾经为他隐瞒犯罪内情的老友帕曼，之后被拘德州，再杀害识破他身份的邻居布莱克。杀妻证据不足，检警无法提告，即使将邻居分尸，德斯特竟然亦都能够自卫脱罪，只剩下帕曼一案有机会将他绳之以法。德斯特2015年接受 HBO 犯罪纪录片访问之后，忘记自己仲带住无线麦克风，自言自语时承认他将他们全部杀死，案件才露出曙光。洛杉矶法院星期四宣布德斯特谋杀帕曼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不得假释。其律师当时仲表示一定会上诉，没想到才过了两日，德斯特就染疫进入医院。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19号，下面是香港简讯。习近平吹响共同富裕号角，国安法底下不再自由的香港亦都刮起了斗地主阴风，未来会走向哪一道呢？有香港资深银行家精辟分析，香港处于中美角力磨心，香港仅余的金融自由面临巨大矛盾，地产富豪的土地被共富的命运已经写了在墙上。不过李嘉诚等地产富豪会不会坐以待毙呢？真相是他们早就已经走了。在香港树大根深的地产大家族，是不是只能够坐以待毙，成为大输家呢？资深投资银行家萧少涛揭示了个中原机。他说，以李嘉诚为首的香港富豪家族生意王国，其实一早已经全球化。李嘉诚正是最早起跑的一位，智慧在于跑步，不能够等开枪才跑。他的资金来源已经主要不是靠香港。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14年，李嘉诚就计划将他的零售王国屈臣氏集团上市。萧少涛是承销团的一份子，都知道一早卖晒飞。屈臣氏最终由新加坡政府主权基金淡马锡出手，买了 25% 的股权。萧少涛说，屈臣氏是李嘉诚最会生金蛋的平台之一，包括超级市场、免税店、专营店、授权零售、名牌代理一大堆，主要的零售收入来源已经移到欧洲。另一个例子是周大福企业和远东发展公司，早在澳洲最旺的旅游地点买了土地兴建酒店、开赌场，难道还会将眼光放在澳门？简单来说，这些香港富豪很多已经使出分身术，将主要的资产移到海外做家族信托，很多就存放在中立国瑞士，他们的主要现金来源已经不在香港，所以就算充公他们在香港的所有也都可谓丝毫无损，所以不是坐以待毙，反过来讲只是有点不舍得而已。不过人身自由永远比钱重要，所以这件事大家客观地了解，不要以为香港对他们真的这么重要。 不过香港仍然是一个赚钱的地方，他们仍然不舍得放弃，看看还能够拿多少钱走，因此在台面会继续撑住股价，还会对外吹和风，表态没人拉他们去训话，捐地亦都不是强迫，而是主动爱国地投诚。香港商人施永青早前一直支持北京政府，但是唯独触及到共同富裕、整顿地产界等涉及自身利益的议题，就变得言辞尖锐。时事评论人颜纯欧在面书撰文分析施永青是代表香港商界声音，商界早就已经酝酿一股对习近平不满的暗涌，只不过是借施永青把口来表达。不过现在香港整体环境已经变差，商界醒悟为时已晚。他还质问习近平能够容忍施永青猖狂到几时呢？施永青这么狂妄是会有后果的。早前施永青在专栏撰文形容共同富裕是歪路。对于路透社报道指北京要求香港地产商投入资源和影响力来支持中央政府，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施永青公开反驳说游戏规则无法更改，地产商不是中共党员，怎样指示他们？颜纯欧在面书发表题为施永青妄议中央建制派待宰羔羊的文章，他表示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论一出，本来寄望逼捐潮向基层推进，收割更多的民脂民膏，可惜效益有限，在香港共同富裕也都没有太多成效，地产商象征性捐地令到林郑要威胁以行政手段迫使地产商合作，不过地产商只是袖手旁观。但是文章认为施永青多番宣泄对中共的不满情绪，背后似乎有不寻常的背景。施永青是香港的知名的施永青是香港的知名地产代理公司中原地产和中原集团的创办人之一兼董事局主席，有报道说他拥有几十亿港元身家，纵横商界几十年，施永青有自己一套的营商哲学，不同于其他港商有政治野心，他并没有在人大政协中为自己寻求一个名衔。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国同加拿大驱逐舰巡防舰同行，联合穿越台湾海峡，无暇应对。美国媒体认为中共未来一年侵台机率低。受袁弓仪嘅邀请，蓬佩奥同过百香港人会面。捷克总统病情不明朗，依宪法可能被解除职务。17名美国传教士和家人在海地被黑帮绑架。河南的一间学校借长津湖用离奇的方法洗脑，学生喊了。以下详细内容。美国第七舰队在17号宣布他挥下的白克级神盾驱逐舰杜威号 USS Dewey DDG-105 在15号与加拿大皇家海军利法克斯级巡防舰温尼伯号 HMCS Winnipeg 联合通过台湾海峡，这是美军近年来首次联合其他国家舰艇通过台海，被外界认为是对中共示威和对台湾力挺。美军第七舰队发言人表示，杜威号在14到15号期间与温尼伯号一起穿越台海，行动展示了美国和盟友及伙伴对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承诺，这类合作反映他们对该区安全繁荣的核心行动。神盾驱逐舰杜威号已经抵达日本横须贺港，加入第七舰队作战阵容，是美方捍卫伙伴利益的实际行动。杜威号可以承担多种任务，能够搭载两架具有空战、潜战和水面战能力的 MH-60 直升机。这艘军舰的设计用于独立作战或与航母打击群、水面行动群或两栖战备群一起作战。美国第七舰队目前在西太平洋至印度洋一带部署50到70艘军舰和潜舰，执行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任务， 和周围的海洋国家进行互动。加拿大皇家海军利法克斯级巡防舰温尼伯号去年中秋节曾经由南向北航行，经过台湾海峡，当时释出舰上士兵汽水照片。该舰在本月10号在官方脸书贴文展示它停靠在菲律宾马尼拉港口。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意外对台海问题表态，认为台海没有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北京统一台湾不需要动用武力。这一句说话引起各界关注和解读，而美国媒体 CNN 在16号则援引多名专家的分析，认为中共在短期内侵犯台湾的可能性微小，未来12个月侵台几率甚至趋于零。因为明年2月北京当局想大办冬季奥运会，并为将在2022年举行的20大而分神。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German Marshall Fund 亚洲计划主任葛莱尔 Bonnie Glaser 表示，中国大增军机扰台数量并非是入侵的前奏，反而是象征北京的挫折感。但专家担忧，如果中共领导曾认为使用和平统一的手段无望，或者习近平为他的国内政治需求，亦可能对台湾采取强硬和激烈的手段达到目的。葛莱尔表示，中共想将台湾封在一个箱入面，并且不断用各种胁迫手段对付台湾，他们想要阻吓台湾。但是北京要应对的对象不只是在台湾和美国，亦包括在中国国内。由于中共明年将召开20大，届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第二任期将届满，尽管他几乎肯定会连任，但他仍然试图借由对台湾施压，造成国内舆论在20大前提升自身支持度。澳洲国立大学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研究员宋文迪认为，习近平对台湾采取强硬政策，可能决定他在未来5年党内高层能安插几多盟友。在这样的时刻，利用一些武力展示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制造聚旗效应，通常有利于在位的人。而普京罕见就台湾问题发言，亦引起外界对俄中关系的揣测。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黄坤义发文表示，普京的言论是要为台湾减压。普京说中共不必动武，依靠经济实力就能够实现统一的目标。他认为普京的说法会获得台湾人民的欢迎，但台湾资深传媒人杨宪宏将普京的说法解读为普京明确反对北京使用武力统一台湾。他撰文说，普京是强调台海不会有实质战争的风险，俄罗斯不支持中共用武力解决台海问题。同时他指出，中共仲揸唔定主意怎样来应付普京这场意外的发球局。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16号应香港实业家兼社会活动人士袁公仪的邀请，在旧金山和超过200名香港人共进晚餐。蓬佩奥在演讲时表示，他仍然乐观地认为世界已经在对抗中共的正确轨道上。谈到香港人受中共的警暴镇压，他说这些场面令他流过太多次眼泪。他抨击中共欺骗了香港人，在疫情上亦向美国讲大话，重新对中共要采取不信任并核查的态度。自由亚洲报道，聚会在旧金山利弗莫尔 Livermore 举办，受邀的还有蓬佩奥的前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聚会中超过一半是在美国的香港人。蓬佩奥发言时表示，看着香港人冒着巨大的风险走上街头，还被中共军方和香港警察攻击，又看到他们唱着歌，就好像今晚在这里唱的这样，只是要求中共兑现承诺，这不仅是对香港人，更是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承诺。他很担心香港在中共不再有能力掌控之前就不存在。他亦担心今日在香港经营的美国金融机构没有意识到他们亦是剥夺香港人自由的同谋。讲到对抗中共时，蓬佩奥提出三大取态。一，要知道同中共政权谈判是不切实际， 习近平的中国梦正好是美国梦甚至香港梦的相反。二，要明白邪恶的是中共政权，争取自由的人民站在对的一方，而错的是威权政府。三，对中共采取不信任并核查 distrust and verify 的态度，因为他们满口谎言，不只向香港人讲大话，亦在新冠病毒的来源上向美国讲大话，从而隐瞒他犯下的错。而余茂春则指出，在香港发生的事说明了中共的扩张，如果世界再不采取行动应对，中共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然后是东南亚国家。出席晚宴的时评人士程翔表示，蓬佩奥强调的不信任并核查是总结了美国多年来被中共欺骗的经验得出的教训，对全世界认识中共有很大的帮助。旧金山港人组织美国香港人会馆馆长 Bruce Lee 则表示，虽然蓬佩奥是前国务卿，但有一位高级的美国政治人物支持香港，意味着香港问题受到美国重视和国际社会的关注。捷克亲中立场鲜明的总统泽曼 Milo 十万在捷克国会大选的第二日再度因健康问题被紧急送入医院，由于一个礼拜都未露面，引发各界揣测他的健康恶化。参院议长韦德齐 Milos Vistrachal 在15号表示，这种不明状况若果持续，参议院将考虑引用宪法条款推动国会解除泽曼的总统职务。泽曼在10号再度身体不适，被送入布拉格中央军事医院加护病房之后，一个礼拜以来，总统府和医院都对泽曼的状况三缄其口，完全没有对外说明泽曼的病名、病因和病况。泽曼至今未露面，对这次的选举结果做出表态。泽曼病情的不透明增添了捷克未来政坛的变数。据报道，捷克众院议长冯德拉切克 Radek Vondracek 14号曾经到医院探访泽曼，但被院方以未事先知会医生和得到医生许可而拒绝。捷克第一夫人伊凡娜 Ivana Simonova 14号对记者表示，我只能说他目前正受到治疗，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根据捷克宪法条款，如果总统丧失工作能力而被解除权力，他的职权将由其他要臣共同承担，主要会是总理和众院议长。丧失工作能力的形式有很多种，昏迷和被绑架都包含在内。参院议长韦德齐星期五提出质疑，泽曼现在无法掌握总统府的内部状况，亦没有将公事妥善委托，泽曼一直无法康复并现身，参院很可能在众院开议会后发动宪法条款解除泽曼的总统职务。捷克总统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目前该国的政治制度已演变为半总统制，政府内阁由国会组成，但总统仍然是三军总司令，并拥有司法、央行等人事任命权，此外还有大赦的权力。泽曼过去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亲中立场鲜明，曾经批评参院议长韦德齐去年9月率团访问台湾是幼稚的挑衅。韦德齐除了访问台湾，他率领的参院亦大力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并促成赠送台湾疫苗等友善行动。加勒比海国家海地近来暴力事件频发，海地官员证实在16号晚间，有多达17名来自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和他们的家人在首都太子港遭到当地帮派绑架。目前尚有很多的细节有待确认，但已经知道当时一行人正离开孤儿院，而在乘搭巴士前往机场的途中被绑架。纽约时报报道，这群神职人员乘搭一辆大型巴士前往机场，准备放下部分成员之后继续开往海地境内的另一个目的地，没想到遇上绑架事件。海地多年来都处在政治动荡的状态，据估计海地帮派现在已经控制了半个首都太子港，如今当地部分地区十分危险，包括绑架事件的发生地，很多居民都纷纷逃离。 因为多数街道已经被帮派占领，即使在日间亦少有人敢外出。报道说，不仅是有钱人还是穷人，平时被绑架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是这次这么多名美国人被绑架，当地官员感到非常震惊。目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未对这次绑架案发表评论。海地是美洲最贫穷的国家，海地前总统摩伊士两年前面对贪腐下台声浪期间，该国就已经陷入瘫痪状态。当摩伊士七月遇食之后，八月又发生导致逾两千人丧命的强烈地震，暴力事件更加激增。被指歪曲史实的战争片《长津湖》在中国大陆被热炒，并赚取了高票房，为了借此机会对年轻人洗脑，炒作爱国情怀，大陆的一些学校搞出一些离奇的手段。六媒报道，河南郑州一间中学特意包场请校内高一年级500名学生观看《长津湖》。在这个过程中，校方给学生准备了500多个所谓战争中的粮食，就是冻的薯仔和两袋炒面粉，说是给同学亲身体验战争的苦，体验寒战的艰苦环境。据报道，为了还原战争环境，校方给每个人派发了一只没煮过的冷冻状态的薯仔，另附带一碗面粉，要学生就在戏院中一边食住冷冻的薯仔，一边将白色的面粉塞入嘴里面，场面相当怪异。该学校的老师还说，通过观看《长津湖》对学生进行一场爱国教育，看到看戏过程中很多学生被感动默默流泪，体验到当时战士的艰苦环境和不易，这就起到爱国教育的目的。现场照片看到有一名女生一边食住冻薯仔，一边忍不住真是喊了出来，但她是因为被逼食难食的东西喊，定是被电影感动呢？外界不得而知。当被问到好不好食的时候，她喊着说不好食。这种教育引起网友议论纷纷，说感是折腾浪费粮食，不知道校长食了没呢？还有网友指出，事实证明美军并没有要入侵中国的意愿，长津湖难道不是中共发动的非正义战争造成的惨剧吗？中共是人民的敌人，这种忆苦思甜难道不应该忆中共带来的苦吗？
世医大会通过决议支持台湾参与世卫，挺台里程碑，欧议会将表决欧台报告，应对台海，美国会要拜登采取更强硬行动，美律所不再代表港大要求撤走国商之处，250名中国留学生卷入最大洗钱案曝光。世界医师会11号至15号一连五日在英国伦敦举办2021年会员大会，接着处理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决议时，再遭中国医师会提案反对，最终经过两次表决顺利通过支持台湾参与世卫的决议，中华民国外交部表达诚挚感谢。在会上，各国代表先是以99-19票否决了中方的提议，随后再以91-16高票通过台湾医师会所提的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机制决议文修正案。台湾外交部表示，过程中中国医师会企图以政治谬论干扰台湾提案，所幸 WMA 大多数会员持续坚定支持台湾参与 WHO， 这项正面的结果代表全球医师的专业与良心，亦彰显台湾参与 WHO 实攸关全球公卫健康的重要意义，同时亦展现台湾优质的医疗专业及成功的民主防疫模式，普获国际肯定，令人深感鼓舞。外交部说，台湾医师会积极推动国际医疗交流合作，为台湾港托人民，外交部表达敬佩与感谢。世界医师会是由全世界115个各国专业医师组织而成， 为全球最具规模的医师专业组织，与台湾医师会维持密切合作关系，多年来一贯坚定支持台湾参与 WHO， 曾在2005年通过有台决议案，这次再度通过支持中华民国参与 WHO 的决议文修正案。外交部再度呼吁 WHO 秉持专业中立的立场，基于维护全人类健康福祉的宗旨，拒绝不当政治干扰，倾听包括这次世界医师会支持台湾参与 WHO 的各方声音，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并完整参与 WHO 所有会议、活动与机制。欧洲议会全会20号将表决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支持提升与台湾政治关系、国际参与等，中方指这个严重违背一中原则。这项表决若通过，将是欧洲民意力挺台湾民主重要里程碑。上月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以60-4压倒性票数通过了这份欧台报告，呼吁欧洲联盟提升与台湾政治关系，包括推动在台湾的欧洲经贸办事处更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全面参与国际组织，台湾纳入欧盟印太战略和展开欧盟台湾双边投资协定影响评估及范畴界定等。之后中方大动作批评欧洲外委会，表示强烈反对。现在这份报告排入全体会议，除了先前的建议外，因十月中共军机连日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欧洲议会有台议员近日再提出新提案，呼吁欧盟采取更多措施解决紧张局势，并保护台湾的民主以及作为欧盟重要伙伴的地位。报告除了建议成员国应透过各自签署协议提升与台湾的政治关系外，并鼓励欧盟与台湾强化官方交流，包括最高层阶的交流，亦鼓励欧盟与台湾在所有产业领域和供应链的对话与合作，特别是电动车、机械人及半导体技术等新兴产业和具战略意义的产业。由于武汉肺炎造成全球供应链中断，欧盟意识需强化自身供应，这份报告肯定台湾处于关键技术的中心，应加强合作。近来因为中共军机频繁扰台，美国国会两党正在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当局立即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在美国政府内部却对中共威胁的急迫性产生两种不同的评估。国防部和印太司令部密切注意中共军队动向，国务院和情报界对于采取更强硬对华政策持保留态度。 CNN 报道，考虑到中共最近的挑衅，拜登政府已经和台湾官员讨论提前交付 F-16 的可能性，这项采购案在2019年获得批准，一般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才能够交付。参议院民主党一位高级幕僚指出，战略模糊的时代早已过去，模棱两可会导致误判和风险，有效的威胁态势只能来自战略清晰。前国务院最高人权官员的民主党众议员马林洛夫斯基亦赞成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他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贯错误是我们将自己的务实理性投射到他人身上，并假设人家只是讲下的，不会来真的。退役海军指挥官民主党众议员卢里亚主张国会给予总统更多回旋余地，以便在必要时展开军事行动捍卫台湾。不过美国国防部却认为2027年中共建军100周年和习近平第三任主席任期的最后一年才最为关键，届时中共可能试图以武力夺取台湾。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认为中共会避免采取武力，唯恐适得其反，各方都试图利用联盟并炫耀军事实力，双方都不希望发生对抗，但每个人都担心如果任何一方表现出软弱或缺乏决心， 这样另一方就会误解。华盛顿邮报报道，一尊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雕像矗立在香港大学已经24年。美国律师事务所 Master 15号表示，不再代表校方要求移除这尊雕像。由于香港官方检制香港境内任何关于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遗留，检名为国殇之柱的艺术品正面临被移除的命运。 Master 就这项争议撤销代理。总部在芝加哥的跨国律师事务所 Master 曾在美国经手问责警察与其他人权争议的案件。 Master 与港大签订合约寻求移除国殇之柱雕像，这个使公司成为关注焦点之一。超过24个非营利组织上周敦促 Master 停止代理港大，他们发表公开信指出，我们期盼 Master 借由撤销他们与港大的协议，维护他们在捍卫言论自由权利的声誉及诚信。这家律师事务所亦面临来自美国国会议员的施压。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葛兰姆表示，更糟的是美国律师事务所正在替共产党抹灭那些勇敢年轻的中国学生为自由在天安门广场丧命的记忆。这尊雕像是由丹麦雕刻家高志活创作，将近8公尺高，上方刻有多名身躯扭曲且面容痛苦的人，象征血腥镇压的死伤者。这个是在中共国仅存的纪念天安门事件的展示。香港当局严禁所有关于六四事件的纪念活动，禁止举办年度的首夜活动，并且关闭博物馆及其网站。 Master 先前发表声明说，这尊雕像的拆除只是房地产争议，不是针对当局或历史事件的评论。时代报15号报道称，在经过长达1年的调查后，维州警方在澳洲交易报告分析中心以及澳洲犯罪情报委员会的协助下，破获了这个洗钱团伙。维州警方突袭了6所民宅，逮捕了5男1女，在其中一栋房屋中，警方缴获了200多万澳元、大量非法烟草以及4辆豪车。其中4名被逮捕的男子都被控洗钱以及处理犯罪所得，另有1名被逮捕男子和1名女子暂时被释放，预计后期会被传唤起诉。警方表示，该团伙通过暗网购买了250名中国留学生的身份信息，这些留学生返回中国后，犯罪团伙便利用他们的优面银行账户洗钱至少6200万澳元。报道称，为了转移资金，该团伙还会使用钱类，就是指学生银行账户会被用来多次交易，然后转移到另外一个账户。维州警方表示，这个是澳洲迄今为止被破获的最大专业洗钱团伙，他们帮助摩托车党、中东黑帮组织以及亚洲贩毒集团在全球各地转移资金。受封国令的影响，这些中国留学生无法入境澳洲，他们的账户中大量的资金流动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维州警方专员博晓表示，这个洗钱团伙的操作非常灵活，并没有采取传统的洗钱方法。在被逮捕的嫌犯当中，有4人没有任何案底，他们都在墨尔本过着平凡且不起眼的生活，与此同时却又经营着一个复杂的犯罪团伙。澳洲交易报告分析中心经理 John Blue 表示，我们会同银行的金融专家一起分析并识别可疑的资金流动。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的分析工作为警方提供了重要的情报。
出任众议院议长，川普说这个讲法很有趣。一箭双雕，习近平金融大清洗内幕曝光，前中共警察揭中共迫害新疆维族人细节，封城全球最长，墨尔本人看到自由曙光。 自从美国前总统川普卸任以来，支持者就在讨论川普将会以何种方式再度王者归来。除了期待川普在2024年再次参选总统之外，还有很多人提出川普应该取代佩洛西出任众议院议长的讲法。近日川普回应说，这个讲法很有趣。川普的忠实支持者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盖茨早在今年夏天就提出了川普出任议长这个讲法。他当时说，能够想象现任议长佩洛西不得不将代表权力的木锤交给川普吗？他肯定不喜欢看到川普坐到他的座位上。川普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形容要他做议长这个讲法实在很有趣，虽然他听到越来越多的人有这个想法，但是这样并不是他要考虑的事情。川普的发言人近日亦都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话，虽然好多人都喺度谈论呢一个话题，亦都有唔少人喜欢呢一个谂法，但系呢个唔系川普要考虑嘅事情。传媒分析，川普担任议长呢一个提法，并非完全不可行。目前川普正积极行动，希望喺2022年嘅中期选举当中，帮助共和党人夺回国会。而共和党人一旦重获众议院嘅控制权，佢哋完全可以自行选择议长。而这个人选当然可能是共和党内人气最旺的川普，而且美国宪法并未规定众议院议长必须先担任议员。前共和党众议院议长海斯特的新闻秘书费克里表示，一旦川普真是坐上议长这个位，对拜登总统和民主党人来讲，无疑将会是一场噩梦。他认为川普觉得做议长很有趣，意味着如果他真是担任议长，将会每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都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而拜登的日子将会很难过。费克里说，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场景，当拜登读国情之文的时候，川普会站在他身后，就如同川普在任时贝洛西站在他身后一样。今年75岁的川普虽然卸任，但人气不减当年。他近日在爱荷华集会上发表了90分钟的演讲，赢得数千支持者的热烈回应。川普的前顾问米勒近日表示，川普自从离开白宫之后，体重下降了大约10公斤，他快乐而且精力充沛。近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对大陆金融系统展开了新一轮的大清洗。海外时评人士张杰表示，习近平此举是想一箭双雕，一是要控制民营企业命脉，确保政权安全，二是震慑金融界的反习势力，为他20大连任扫清障碍。今年8月1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再次强调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与此同时，他明显收紧了对金融领域的管控。去年年尾，蚂蚁集团在香港上市被紧急叫停。今年7月，滴滴出行闪电赴美上市之后遭到整肃。近期国有银行对陷入困境的中国恒大的贷款亦都将会受到审查。10月12日，中纪委派15个巡视组进驻25间金融机构进行政治监督。这些金融机构包括人民银行、四大国有银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外界认为习近平此时对核心金融机构动手，其震撼力将会远超之前对高科技巨头和教育培训巨头的整肃。张杰认为，习近平想通过这一场金融整肃风暴捉住中共权贵的小尾巴，告诫他们不要在二十大上兴风作浪，否则下场难堪。据分析，习近平手中至今握住包括明天集团创办人萧建华、华信集团董事长叶简明、香港数字王国实际控制人车峰三个金融大案。以上未了结的案件都与中共权贵家族关系密切，习近平希望通过金融整肃震慑他们，让他不敢轻举妄动。海外时评人士李林一认为，习近平今次动作很大， 他说李鹏家族是电力，江泽民家族是电信，曾庆红家族是石油，周永康家族亦都是石油，打击这些权贵其实就是要这些权贵退出金融领域。但李林一表示，习近平此举虽然能够打击政敌，但亦都会让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渐进死亡的过程。他分析，但习近平而家顾不到这么多，因为他要先确保政治第一，如果连他的政治生命都出现问题的话，他觉得经济上的事就没有意义了。张杰亦都认为习近平这一步棋很危险，一系民营企业已经奄奄一息，如果再抽血偿还贷款，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衰败，而是喐金融就是喐权贵，捅这个马蜂窝可能会骑虎难下。面对中共残酷迫害中国人的真相，越来越多有良知的中共体制内人士企出来揭露中共的暴行。曾经在新疆做了3年警察的江先生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近日详细披露了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细节。江先生谈到，他和父母都是曾经相信中共宣传的警察，认为在新疆打压的都是致命的恐怖主义叛乱分子、分裂主义分子同埋伊斯兰激进分子，但系到咗新疆之后，佢先至意识到自己曾经相信嘅一切都系错误嘅。佢话一到嗰度就发现气氛好奇怪，我哋被告知唔好靠近当地人，亦都唔好同情佢哋。随后我哋又被教授如何使用高科技监控维族人嘅电话同埋社交媒体信息，以及如何使用人面识别系统监控每一个人，而且中共仲收集咗每个维族人嘅 DNA。数据，佢继续谈到喺新疆，每300至500码就系一个警察哨站。14岁嘅孩子仅仅因为系维族人，就被关入监狱。过节嘅时候，3个维族人唔能够一齐出去，否则就会遭到警告。一群维族孩子只因为讲咗几句大话，就被以恐怖分子嘅罪名投入监狱，并被困咗10年。江先生披露，他到达新疆之后冇几耐，就睇到有30万维族人被集体送入集中营迫害，有时整个村庄嘅人都被捉咗入去。喺集中营里面，嗰啲唔听话嘅人经常被锁喺特殊嘅铁凳上，手脚都被锁起，而且一锁就系1-2个礼拜嘅时间，连食饭同去厕所都要其他囚犯帮忙。佢仲话，中共将整个维族人视为敌人，呢一场运动范围如此之广，就是要清洗维族人的文化、信仰和传统，消除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只要还有人遵从维族传统，譬如留须、戴面纱，就可能会遭到讯问，甚至遭到拘捕。他表示，了解真相之后，很多体制内的人良心都受到拷问，但是他们因为担心被扣上反党的帽子遭受迫害，因此都是敢怒不敢言。他说希望自己揭露的真相能够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共的真面目。据估计，中共已经将200多万新疆维族人送入集中营迫害，近期中共还摧毁了数千座新疆的清真寺或者庙宇。截至10月17号，澳洲的墨尔本已经成为全球封城最长的城市，不过墨尔本人将会在今个礼拜之内看到自由的曙光。澳洲维州州长安德鲁斯17号表示，州府墨尔本将会在10月22号之前放宽一些限制措施，逐步解除居家防疫令，最迟在11月5号之前，墨尔本将会进一步放宽管制，到时很多零售商都可以恢复营业。不过在10月22号至11月5号之间，一些餐旅场所、商业活动虽然可以重开，但容纳人数将会受到高度限制。虽然维州的确诊病例数仍在攀升，17号当日维州新增确诊1838宗，7人病逝。不过维州官员谈到，维州之所以可以逐步解封，是因为该州的新冠疫苗完全接种率今个礼拜将会达到70%，而到11月5号接种率好可能会达到80%。 墨尔本这一座拥有500万人口的大城市，自去年3月以来已经历经6次封锁，总计封锁时间长达262日，超过了封锁234日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写下全世界最长的封锁纪录。除了墨尔本之外，澳洲最大的城市悉尼亦都在经历百日封锁之后在上个礼拜解封。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斯州目前的疫苗接种率为八成。据报道，澳洲曾经一度使用清零政策来处理新冠疫情，但是因为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染力度太强，所以澳洲已经改变策略，同欧美很多国家一样开始采用与病毒共存的策略，计划通过增加疫苗接种率来解除防疫封锁。澳洲邻国纽西兰的最大城市奥克兰自八月中旬起亦都因为 Delta 病毒蔓延而封锁至今。纽西兰总理阿尔登近日表示，清零政策已经行不通，因此纽西兰目前亦都在大力推广疫苗接种，以期早日解除封锁。